各位听众，中国政府12月6日针对2014年通过的反间谍法公布实施细则，试图对这项定义模糊、一直引发争议的法案做出更具体的说明。但细则公布之后，人权组织注意到细则对本就定义模糊的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罪并没有更具体明确的定义，而且所谓发表散布危害国家安全的文字或信息或制作相关的出版物也同样可能被纳入反间谍法的处罚行列。国际特赦组织中国问题研究员潘家伟先生对法广表示，受反间谍法及其实施细则威胁最大的不仅是在华外国人士，更是同外国人士合作的中国公民，这些中国公民面对的风险越来越高。
我觉得在里面其实也都可以看到，是跟其他过去两三年中国政府其实也是自习近平政府上台以来一直推行的一系列的一些法律，就像国安法，还有据说反恐法，在刑法里面的修改九里面的也有一些相关的条文。我们能看到是有很多类似在这个反间谍法里面的一些条文，就说在里面特别提到是什么关于危害国家安全罪名的。特别要关注到那些，譬如说在外面的外国人，他们如果是有牵涉到这些部分的话，就不要让他们进入大陆的人。还有很多相关的条文里面的很模糊的去提，危害国家安全啊，以这样的一个做法来去说定义所谓的一个跟间谍罪有关的一些条文，是很宽很模糊的一个定义。特别是外国人来讲的话，然后他们要进入中国大陆的话，如果他们是像从事人权方面有关的一些工作，会不会也说成是跟危害国家安全有关，而必以所谓的反间谍法去让他们有麻烦呢？不让他们进来，或是进来之后就以所谓这样的一个罪名来起诉他们呢？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个担忧的。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这个部分，
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实施细则，它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这个指控罪名其实没有更具体的说法，还是一个以模糊的定义把所有政府不能够接受的一些行为全部纳入其中，是这样吗？
就是这样子，这样的话就是可以看到是政府要给公安还有国安很大的权力来制止经营。如果他们在执法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人他进来中国的时候，或者是他在中国一些活动，他都可以以所谓很宽的一个定义来去对待这些外面的人，然后甚至在中国里面的人士，他们从事的工作跟外国人有关合作的，如果他们公安或是国安觉得他们可以用这个法来去做定义，他们去针对这些人士的话，是非常大的一个可能性会有人权的侵犯。因为如果是那么模糊的那么宽的一个定义的话，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是如果是只是在非政府组织，譬如说是合作一些项目，有没有可能也会变成是被公安跟国安去说你是来做一个间谍，或者是把中国公民也说成是为其他国家的一些人员来当间谍，所以是有很大的一个危险在里面的。刚才提的一系列的法律都是同样的一个倾向，就是把过去中国政府没有特别在法律条文里面去所谓说明的，他现在是已经把它说明了，只要是他们觉得这个行为这个行动或者是一些会议或者是你跟一些合作，他们觉得是你有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的成分，他都可以动用像那个反间谍法，然后其他相关的也刚才提到跟所谓有提到的一个国家安全有关的法律都可以引用。而且没有看到是对于公安跟国安，如果他们要动用这些法律的时候，有什么可以去监督这些执法的行为。如果公安跟国安滥用这些法律来去对待这些外面的朋友，或是在中国大陆里面的公民跟外面的一些人士合作，他们而因为就是受到这些所谓比较模糊的法律上面的定义的一些执法的行为的话，他们完全是有可能是突然间上 李明哲或是其他人那样的任意拘禁一段时间以后，应说你是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所以就用这个法律来去透过刑罚来去起诉你。所以这个是有给看到是中国政府为了要让公安跟国安那个执法行为能够有所谓法律的一个根据，然后就把这些都纳入到这个法律里面。所以能够看到是以过去几年的所谓的依法治国，完全是就通过这些恶法来去让执法人员能够得到所谓的依法治国的效果。整个倾向其实也是针对不是所谓只是外国人士，而是跟外国人合作的中国公民，他们是其实最受到最大的威胁。因为他的一个说法没有说明白，就是你怎么样跟外面的人合作，做什么都有可能会堕到这个法律规定里面。其实刚才提到是跟公安跟国安他们来去定义的话，其实在跟外国人合作的话，中国公民的风险是越来越高了。
各位以上听到的是耀文解说。